好，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很高兴大家跟大家在这边有三天的时间，我们在一起思考人生的智慧。我们查考了很多旧约圣经里的智慧书。今天我们在这里主日敬拜的方式，我们继续思考智慧，人生的智慧。那今天我特别选择传道书第七章这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里边呢，特别讲到人生的智慧。这个人生智慧有很多，我给一个题目，刚才主席已经说了，我们叫做人生的选择。其实论到选择啊，人这一生啊，不断的选择。刚一出生，那时候你还选不了。谁替你选？父母替你选。啊，父母就一看孩子出生了，就开始准备要什么？买房子。我们华人一买房子就开始要什么呀？啊，选学区。当然了，先算一算钱够不够，完了就看那个哪个最好的学区就往里挤。啊，那我们湾区的人都懂哈。住过一段时间都知道哪个学区好，哪个学区好啊？你们 Milpitas 这怎么样啊？不知道哈。好，选择。那孩子慢慢长大了，又开始要选什么？选学校。那先选什么 ？Preschool， 完了再选什么？啊，小学。完了再选什么？中学。终于。中学快毕业了，这时候他快成年了，那这个我们这华人父母的现在都不敢替他选了，就开始怎么着？你想读什么呀？哎，就开始问了。他就说：“我要怎样？你说的我不要啊！”完了，最后我们这一般的华人父母都说：“啊，好，由得你啊！”他开始做人生的怎么样？选择，终于上大学了。上大学了以后，就面对毕业。一毕业以后，怎么样？找工作。那有的人找工作，离家越远越好，对不对？啊，这种家庭你要小心一点。完了以后呢，有些人找工作，哎呀，就想着妈妈的那个红烧肉。结果怎么样？离家越近越好。哎，这就是选择，你没觉得就开始选择了。终于这个安顿了，找到工作了，该干什么了？啊，又开始选择，选什么？男朋友女朋友了，对吧？哎呀，做父母的又开始头疼了。哎呀，旁边又不敢说，又不敢多说，又想说，又不敢说，完了又难受，哈、啊，完了以后呢，啊，这个，哎呦，就是想尽了办法，哈、啊，没有的时候也着急，有了的时候也着急，啊，那终于有一天怎么样？选了，定了，怎么样？结婚了。那结婚了以后呢，又怎么样了？啊？又生孩子了，那生完孩子了以后又开始干什么了？又要选什么学区了？哎，你有没有注意，人生不断的就是什么选择？人生就是一个不断的选择。中国古代。有一个很出名的王，叫做纣王的，大家都应该知道哈。纣王我们一听到的都说他很坏，其实历史上来说，纣王刚开始的时候还不错呢，哈，励精图治，哈，治理国家，所以开始的时候还挺好。后来，历史上记载，有一天。啊，远方的蜀国有人进贡一只象牙， 那中国人没有象牙的，没有大象的，所以有人进贡象牙不得了的一件事啊。好，打造了一些东西，完了以后剩下的一些东西呢，他就命人打造了一双这个象牙筷子。好，象牙筷子，当然了，那象牙筷子做出来的绝对不像我们家那木筷子那样的，对吧？那我们家那木筷子什么都没有啊，四四方方的，就是就完了，就这么吃了。那象牙筷子一定怎么样？哎，雕龙刻凤啊，镶金带银，宝石还要放上去。完了以后呢，尽善尽美。完了，做好了以后献给大王。那献给大王了以后呢，这个大王拿着象牙筷子呢，爱不释手啊。消息传到了宫外，有一个大臣听说了，哎呦，觉得这是一件大事，赶紧进宫叩见大王。大王就说：“什么事啊？”大王他说：“大王，听说你收到了一双象牙筷子。”他说：“是啊，怎么了？有什么事吗？”他说：“大王，我觉得你不应该收这个象牙筷子。”“嗯，我用筷子你还管着我吗？”他说：“大王，请听我说。”他说：“大王啊，如果你有了象牙筷子，你用象牙筷子来吃饭，你一边吃饭，你一边觉着这个粗瓷碗怎么样，就配不上我的象牙筷子，所以呢，你就一定想着要换一个什么玉碗，以前没有瓷碗啊，玉碗啊，有漂亮的玉碗，所以那才配嘛。当你用了象牙筷子和玉碗吃饭的时候，你就会突然间发现这碗里的什么粗茶淡饭怎么样不好吃，得要换上什么山珍海味，这才配嘛。当你的桌上摆满了山珍海味，用着象牙筷子玉碗吃饭的时候，你一边吃一边就看，不行啊，我这穿的粗布的衣服怎么样也不配啊，得要穿什么绫罗绸缎。当你吃的真山珍海味，穿上绫罗绸缎的时候，坐在你的房子里就开始看你的房子，就说：“哎呀，这房子不够气魄呀！”开始你要怎样大兴土木。当你大兴土木的时候，你的欲望就不断的扩大，你就会天天奢华宴乐了。这大王听了以后气得要死，什么，我拿了一个这是象牙筷子，你就弄出这么大堆的道理来，来人呐，把打出去。哎，就把他打出去了。但是历史上的记载果不其然，纣王后来奢华宴乐，成为历史上最坏的一个王。讲这个故事什么目的，就是说明了一个道理，人生的选择一旦错误，追悔莫及啊。人生虽然是不断的选择，但是选错了很难呢。传道书在讲什么？传道书十二章前六章是讲传道者在寻找人生的意义，一到二章里边讲到传道者是从他自己的生活里，因为他是君王，寻找人生的意义，找了半天没找着，所以人生真的是没有意义。后来到第三章到第六章的时候，他从他周围的百姓这些人的生活里面寻找人生的意义，最后找到半天也是没找到人生的意义。 所以他最后的结论就是说，人生真是虚空，没有意义。这就是他最后的这个寻找。到了第七章，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他话锋一转，就发出了一连串的智慧的劝告。今天这段经文的智慧的劝告，就是希望听者能够可以选择一条智慧的人生之路。如果你仔细看这段的经文，他从一开始就用了一连串的强如。那强如的意思是什么？那个我们这个圣经翻译的时候是非常文雅的哈。啊，那个强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比那个好，就是这个意思。那这个比那个好的意思，那传道者在这儿想讲什么呢？那个就是意思好像人生有两条路摆在一个人的面前。传道者说，哎，这条路不好，那条路好，你应该选择这一条路，不要选择那一条路。这一条路是世人要走的，这一条路是智慧的人生之路。所以他就用强如，或者是说这一条比那一条要好，来表达一种的劝告。那这一段经文里边，我们先来看一看一般世人选择什么样的人生路。这里边上去讲到第二节，世人选择什么？宴乐。那个宴乐是什么意思？就是吃啊，就是喝呀。这一点我们中国人这个特别在行，是吧？这个中国人这个什么碰见了朋友干什么？吃。碰见了家人干什么？吃。过年过节干什么？吃。那这中国人走到哪里第一件先要做什么事？吃，开餐馆。当然了，开餐馆不光是为自己民族服务哈，这个同胞服务，还要怎么样赚老外的钱。但是问题是说，哎，我们也要吃啊，所以我们自己先有市场，所以没事，不用担心，只要有华人够，那吃一定卖得出去。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吃。啊，其实也不是光是这个我们华人才吃哈，这个世上任何的民族都是吃，不过他们吃的没我们那个花样多。啊，你看你这个教会里聚餐的时候，哈，聚餐的时候，你知道聚餐的时候有很多刚来教会的人受不了，他以为聚餐我随便在家里炒一个鸡蛋炒西红柿就可以来了哈，就可以来凑一份，来了以后发现，哎呦不行啊，我们拿不出手啊。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都拿那个最好的东西还在那儿比，这谁做的那是谁做的，哎呦他自己做他都不敢说话。好，后来就没办法了，要多学两手。所以在教会里边多参加聚餐有好处，厨艺会长进。我们人就要吃要喝。啊，以前的人吃那就不用讲了哈，喝什么？那现在人喝，那喝什么？ Coca-Cola， 对吧？那是现在人。那以前古代的人喝什么？啊，喝白开水啊。哎，那我们中国人有茶。我告诉你，这个全世界人呢，他们有一个欧洲人有一个研究，你知道吗？他们就说，为什么中国人从来没有大规模的黑死病的流行病来这个传播？哎，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中国人喝开水。因为中国人从来不喝凉水，喝茶。啊，那我们现在来美国了，天天就自来水一打开就喝了哈。哎呀，这是最不好的，啊，应该喝茶。那这是我们中国人，以前中东地区、欧洲，哈，地中海沿岸，他们喝什么？朋友喝在一起喝什么？喝酒，喝什么酒？啊，不像我们中国人喝白酒，因为那个地方盛产葡萄。那盛产葡萄吃那不像我们家后院的葡萄，那剩那么一点点，完了还不够我那个孩子塞牙缝的呢哈，那不是那个，那葡萄园很大，那一收起葡萄来多得不得了，你说的赶紧吃来不及吃，因为太多了，那怎么办？保存葡萄的方式怎么办？啊，当然晒干了可以做葡萄干。还有呢，哎，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压成汁。那葡萄汁怎么办？过两天就长毛了， 最简单的办法怎么办？保存葡萄汁的最简单的办法是怎样？哎，变成酒。其实呢，那葡萄汁变成酒啊，最简单。你不信你试试，你把那个葡萄撕成两半，你把那个撕开了以后，你放在那个空气之中，啊，搁那么几个小时，你不信你再吃，你就发现有点什么，有酒味了。哎，葡萄变酒非常容易，因为它那个营养太高，空气之中的细菌就让它变酒了，所以很简单。哎，变了酒以后就能够保存。朋友来了，那喝点饮料啊，那喝什么？喝酒，所以这是正常的。所以耶稣第一个神迹就是什么？对不起哈，我不是在这里鼓励你们回家去拼命喝哈。这个我也是很少喝，我不能说我绝对不喝，但是我很少喝啊。尤其到这个教会活动的时候，先不要喝，为什么呢？别人不知道什么想法啊，牧师喝酒，那么严重。这个我不大懂得喝酒啊，也喝不出好坏来。哎，我曾经问一个弟兄啊，他呢听说每天晚上要喝两盅，我说为什么你爱喝酒？他说哦。喝酒很重要，好，这个喝酒呢，一天外边劳累，有的时候做一些啊重的这个体力的一些东西的时候，或者运动，完了以后呢很累，肌肉疲劳酸痛。如果能够喝两杯，啊，身体怎么一放松，洗个热水澡，再睡一觉，哎呀，这个疲劳全都没有了。哎，我说挺有道理的哈。但是我们发现，哎，人喝酒不光是为这个缘故啊。刚才我说，人快乐的时候，聚到朋友的时候干什么？喝。那这个愁的时候怎么样？也喝。所以中国人有一个谚语叫一醉什么？解千愁，就愁都没了，因为他这喝就忘了。所以高兴一喝，这个不高兴也喝，所以人生就干什么？吃喝。所以这是人的追求，人生的追求，很多人都在这样的追求。以前吃不饱，追求吃。到第三节的时候讲到喜笑，这个人呢比较喜欢看一些节目是快乐的节目，对不对？那你电视上综艺节目一天到晚的抹眼泪，你还爱看吗？一开那个台，完了就看那个哗那哭，完了以后你跟着看了几下，你再抹几下，你在这明天再看，你说我不想看了，啊，就知道哭，所以不会看的。一般爱看的是什么？哈那笑，对吧？那以前没有电视，那这个就去找什么？找笑。那中国人呢，这个比较好面子，啊，不管心里有什么，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怎么样？要表现出来怎么样？我有喜乐，啊，所以中国成语里边有好多关于笑的一些成语，叫做什么？皮笑肉不笑，还有什么？强颜欢笑，还有什么？笑里藏刀，还有什么笑？反正差不多都是这一类的。那些里边就讲了半天的都是那些喜笑，没一样是真心的，全都是外表的。所以人们，但是人们追求，所以说你说啊，这个有个什么这个想相声的啊，一来了哇，人家都去了，就听什么？为什么他那一逗啊一笑，心里舒畅一点。人喜爱追求欢笑，但是请问追求欢笑是不是心底里就真的有喜乐呢？不一定的。有一个心理医生呢，他就是看到一个病人就进来了，哎呀，愁眉苦脸，那就往那儿一坐，他说你怎么了？他说我愁啊，我苦啊，你看我根本心底里没有一丝的喜乐。他就讲那么大堆， 讲完了以后，那心理医生就说：“我也没办法啊，我怎么能够让解决你的问题？我解决不了你的问题，我解决不了你的问题，你永远不会有欢乐。你不会欢乐的话，那就是这样了。那我给你想点办法吧，让你能够暂时忘记愁苦，有点欢乐。听说今天我们这镇里边啊，来了一个马戏团。听说那马戏团的小丑呢，一出场，大家所有的人，孩子大人都怎么样？哈哈哈哈就大笑。我劝你去看看那个马戏团。你们有人笑了，知道我要后边要讲的哈。那个人就说什么？他说：“医生啊，我就是那个小丑。”我们把欢乐装在眼上脸上，以为别人看见了我就是有喜乐，这是我的追求，但是不代表他心底里真有欢乐。到第五节的时候，世人还追求什么？追求歌唱。这个唱歌啊，这个人呢、啊，这个就是会唱歌，管他唱的好不好，人都喜欢唱歌，对不对？五音不全他也要唱，虽然很难听，但是呢他自己，所以唱歌，我就发现唱歌是一种情绪的宣泄，是一种表达，所以呢唱歌很重要。这个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那个以前流行过很多的那叫卡拉 OK 的，还有啊，哎呦，我都不知道在哪儿哈。这个卡拉 OK， 那人就是看着那个屏幕就开始怎么样，就开始那儿摇。为什么他摇呢？哎，我就发现，因为他摇的时候，他把自己想象成那个大歌星，所以他就卡。就跟着那个歌星的那个节拍那儿，一边唱一边摇。这个我这个人呢比较这个古板一点，那个古板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我这个人对流行歌曲一点兴趣都没有。好，所以基本上那个我年轻的时候就这样，这个外边流行歌曲别人听就别人听，我自己也不会跟着哼，也不会跟着唱啊，我也很少听，所以呢这个很古板。那我也有年轻的时候啊，想当年年轻的时候，这个什么呢，这个考完试好啊，这个同学们呢都说来来来来走，今天没事了，我们一块儿去卡拉 OK。 我说你们去，我不会唱，不去。他说你肯定都可以不去啊，我们都是一块儿的，走，拉着我一定推着我去。我说好吧，去吧，去了。那每个人呢，都要选一首歌，每个人都选。好，那选了一首歌，哇，那还是唱的，有的唱的还不错啊。唱完了以后，大家掌声啊。有的人呢，那个唱声一唱，哎呦，那难受啊，五音又不全，节拍也不对啊。但是呢，他特别的投入，为什么投入呢？他只看着，他不看你们的反应，他只看着那个屏幕。那看着那个屏幕呢，里边还有那个屏幕里边还有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大歌星在那儿摇，他就跟着他一起摇啊。摇的时候那个投入，哎呦，那个他很享受，但是我们听的人就非常的什么难过。那到最后了，轮到最后了，就轮到我了，来来来来来，你也来上。我说我不会啊，你们这些歌我都不会啊。啊，我看着他这玩意儿音乐响起，我不会，你说我多难受。不行不行，选选一首。哎呀，我说选什么呢？嘿，我就拼命选。哎，最后那个歌本的最后提供一首一些英文歌。我一看，哎呀，这首歌我会。你知道哪一首吗？你们怎么知道啊？我一看那首歌 Amazing Grace， 哎，不知道那为什么那个跑到那里去了。哎，我说这个我会，我 好好好，来来来，那我就站上去。那唱这首歌不能够扭的哈，那我就站上去。Amazing Grace， 就唱完了。唱完了以后，你知结果怎样？掌声如雷呀！哎，我告诉你哈，我就这么一次唱了卡拉 OK， 但是唱完了以后印象太深刻了。人喜欢歌唱，以为在歌唱之中宣泄自己的情绪，所以因为人喜欢追求这个，所以社会上就有很多什么综艺节目啊，歌星演唱会啊，啊，那歌星演唱会，对不起，我从来没去过啊，绝对没去过。完了，歌星演唱会顶多在电视上看一看。那歌星演唱会，那歌星在上面怎么样？一起跳，底下歌迷呢，也在一起那儿跳。所以有人就说，台上的是一群什么？什么？疯子。台下是一群什么？是，哎呀，我不知道你们去没去过啊，那就不好说了。哎，就是这样，人生的追求就是这样。好，人生的追求，这是世人的追求。有一个杂志，那个杂志呢，这个你知道，这个纸的杂志呢，慢慢的都做不下去了，现在都叫网络杂志，所以呢。这个杂志社呢就说呢，不行，我们在这个关门之前呢，我们再做一把，再赌一把，那就是销价竞争，希望能够卖出去啊。那这个做了一个广告，在电视上打了一个广告，所以呢有一个一系列特别的优惠，在这个广告的最后打上一句话，那句话是这样说：以半价享受生命。因为这个杂志的名字叫生命，所以他就以半价享受生命，英文是 Enjoy life at half price。 今天我们在 Enjoy life， 在享受生命，我们追求很多东西来充实我们的生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很多的时候我们追求的那东西都是半价货。这就是世人的追求。但是传道者在这里发出了一连串的智慧的劝告，劝告人们选择不一样的人生道路。他的劝告跟人们的追求正相反。他说：去丧家，不要去宴乐之家。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在旧约的时代，膏油代表什么？膏油是一种涂抹，是一种尊敬。膏油涂抹，有祭司，有君王，有先知，这些都是表明一种的尊敬。但是在中东地区，还有一种人需要膏油的涂抹，那是什么人？死的人。啊，我们中国人很少有这种习惯。好，他们在当地有那种习惯，那就是说，人死了以后要拿膏油涂抹一下，涂抹一下也是尊敬他啊，死人为大啊，就涂油涂抹一下。但是传道者在这里说：哎，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啊，你死的时候你涂多名贵的膏油有什么意义呢？不如你活着的时候有一个好名声，做点好事吧。那是一种的劝告。后来往丧家去，第二节继续往丧家的话题说：强如往宴乐的家。为什么去丧家？因为你去丧家的时候，你会思想怎么样面对死亡。人们不愿意去丧家，只愿意往宴乐家，因为人们不愿意思考人 有一天要面对死亡。第五节他说听责备吧，那是一种的强烈的对比，智慧人、愚昧人、责备、歌声、笑声、暴声，他是在做一些连串的对比，对比告诉人们，人们要听一些责备。第七节到第十二节，智慧这个传道者有一连串的智慧的劝告，说不要勒索贿赂，要存心忍耐，不要急躁发怒，追求智慧的人生。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忠言逆耳，良药苦口，那个意思是什么？人们喜欢听劝告吗？有的时候特别不喜欢听啊，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这人呢也是正常啊，正常。但是传道者的劝告也是这样，他劝人选择的人生路上虽然充满愁苦，但是却带来生命。这个人生呢就是这样，有的时候你劝告多了，越这么劝告他就非得要走这条路，那最后你只能说由得你吧。好，那我在教会做牧师的，做牧师呢就面对很多很多的问题啊，有很多人就把他个人的问题、家庭的问题跟我讲，那我就发现一个在教会里面，好，尤其是华人教会里面很有趣的一个现象。那我这个人相对来说还比较年轻哈，那比较年轻呢，哎呀，再长得有点年轻一点就麻烦，所以我很想这个能够留下什么络腮的胡须，脸上有点什么风霜哈，那这样让我呢就比较像老牧师，完了别人就喜欢就跟我讲。因为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发现了教会里的人呢比我年轻的比较愿意把他家里自己的问题跟我讲，那些年纪比我长的，或者他自认为比我长的，特别不好意思跟一个年轻的传道人讲他自己的家或者自己的一些问题。好，所以我发现的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这种，那我也，你要不跟我讲，我就是有的时候我也从旁边知道他有问题，他不愿意讲，那你说我也不好意思说怎么样啊，是不是跟老婆吵架了，哎呀，你对吧，你不要跟人家去，人家不说你就不要去问啊，那除非他愿意跟我讲，那我就坐下来听。有一天有一个弟兄比我年长啊，这个有一些事情啊，他就说啊，牧师来来来，我请你吃午饭。哇，你知道我们这个找牧师吃午饭都不是什么好事啊。我说好，没问题。去哪儿？去那个啊工作的地方啊，就是街边吃碗面就行了啊，吃碗面。那就坐下来，一边吃一边聊。啊，聊了很多其他的事情，有很多事情啊，慢慢就讲到他家庭的问题。啊，讲到家的问题的时候啊，唉声叹气。哎呀，什么问题啊？哎呀，这辈子都是这样，天天的就是跟老婆吵架。哎呀，吵得我这个昏头胀脑。我说昏怎么了？他说呀，真痛苦啊。他说我人生啊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啊，天天回到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哎呀，那我也说不出什么来。好，他说你知道吗？我想当年呢，都不知道为什么非得要跟他结婚。我说怎么回事啊？哦，他说哦，他就跟我讲，他说我告诉你，想当年我们两个恋爱的时候，我们双方的父母都劝告我们说我们俩不合适。我说是不是有人看不上你啊，或者你看不上他们呢？他说不是。我们两家人都非常的般配啊，但是我们两家的父母都看透了我们俩有问题，结婚以后一定面对很多问题。他就是劝我们不要谈，完了结果呢，我们两个呢就是不听邪， 啊，不信邪，就是不听话，就是要结婚，完了还说我们两个结婚，做给他们看看。最后我们俩结婚了。你说到今天了，我脑子里边动了多少次的念头，就想要跟他离婚。我说不可以，你是基督徒，圣经说了基督徒不可以离婚啊。他说是，我知道。哎呀，就是，但是你知道吗，这个是很痛苦的。你说我当初如果不选他不就完了吗？哎呀，他这么一说的时候，我就在那儿想，哎，突然间脑子里边想起一个，我说是啊，如果你不跟他结婚，到今天你会遗憾终生，死不瞑目，同意吗？人就是这样，人生是一种选择，听劝告吧。当你听劝告，人生的路就不一样了。选择的目的是什么？13节到14节里面，他说，13节说，神的作为没有人可以改变。一般人认为喜乐是神的祝福，咒诅是神的咒，患难是神的咒诅。但是他在这里说，义人遭遇祸患，恶人有的时候喜乐还特别多，并且在14节他说，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就是这两样都会发生，义人也会遇到这两样，恶人也会遇到这两样。为什么让这两样发生？就是告诉人们，你不知道哪一样是最好的。不管发生任何事，你不知道对你是好还是不好，因为你不懂，只有神懂。那个意思是什么？就是告诉我们，思想人生的意义吧。虽然祸患喜乐都会发生，好事坏事都会发生，但是当我们思想人生的意义的时候就不一样。我们做神的儿女，做基督徒，不只是思想人生的意义，更思想生命背后的那个主。人生要遭遇很多的事情，当我们明白生命的短暂，能力的微小，我们就会更加陷入深思，来思考我们怎么样活着。这个我们旁边有一个很好的大学，叫做斯坦福大学。我相信在座的都去过斯坦福大学。斯坦福大学里有一个museum， 就是艺术博物馆，对吧？我不知道你们都没去过，去没去过？这个外边还有几个6个人的雕像，你们有没看过？那个雕像是谁做的？啊，很多人没注意，有点艺术细胞吧？我告诉你，这么我们在美国待着就是只有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尤其我们西部没什么艺术细胞，啊，所以呢，这个斯坦福大学呢就是非常了解啊，西部人指认的什么？反正你们知道就行了哈。那说曹雪丹他的就要增加点艺术，但是艺术东西的那玩意儿真品不大好弄啊，所以呢他的那个博物馆里边很多东西全都是copied 的啊，当然不是假的那种 copy， 是正式的 copy 来的，就是原件拿不到，咱得把原件做一个 copy 放在这儿啊，让西部的人民有点艺术气质啊。所以呢他在那个艺术博物馆里边有一个特别的展室，那个展室里边有全套的很多的啊，大大小小的罗丹的那个雕像，当年的那些艺术品， 我好像看了一下，没有一个是真的，全都是假的。包括那外边那六个人，那六个人原来是站在一起的，他后来给劈开了，分成了，反正分开了就。啊，那个六个人是有故事的。啊，你要去读一读，读了以后你会有点艺术气包，看了以后就说啊，这是谁的？为什么我讲这个？在那个 museum 里边有一个罗丹的雕像，还挺大的，放在正中间。那个下边有一行字，那个名字叫做 thinker， 思想者。请问罗丹要雕这个一伟大的艺术家要雕一个思想者，是不是穿着绫罗绸缎带着王冠在那儿思想？哎，人太顺利了一般都不思想的。他描写了一个人，看起来这个应该是不是太顺利的人，往那儿一坐，手这么样子一杵，思想，好好欣赏一下。我希望你欣赏完了以后，也变成一个思想者。传道书在这里劝告，就是劝告人们思想吧，思想人生的意义吧。当你思想人生的意义，你就开始在寻找，说我要怎样走一条人生之路。当你寻找的时候，你就开始做选择，每走一步人生，你就开始选择，选择，选择。人生是什么？人生就是不断的选择。当然了，我讲到这儿，你下边可能会想，有的是由得我选，当然有可能是我父母替我选，我长大了我自己选，但是有的是由不得我选的。身体的病痛，医生的检查报告，达不到人生的目标，恋爱失败，失去工作，家庭婚姻破裂，这些是由不得我选，就发生在我的身上。但是我告诉你，你还可以选择，选择怎样活着。你遭遇这一切事的时候，你可以选择怨天尤人，神哪，为什么这事发生在我身上，不发生在他身上？你可以咒诅神，埋怨神。你也可以选择用信心依靠神。虽然我祷告，神没有答应，境况也没什么改变，但是我知道，或好或坏，我是主的人，我用信心来跟随他。这是你的选择。你可以选择怎样活着。以前有一个很出名的人，叫做蔡淑娟姐妹，她现在已经去世了。她活很大的年纪去世，但是她年轻的时候很早就得了一种病，这种病还没得治。这种病是什么病呢？就是全体的身体任何的部位都不能见光线，只要见光就疼痛难忍。所以他是活在暗室之中。后来有人给他写了一本书，给他起名叫做暗室之后，就是他活在暗室里边，一生活在暗室里边， 即使活在暗室里边，开一个红色的小小的灯，他还要戴上墨镜。这个人还不是很快就死了，活到好像90岁，好像怎么样，很大年纪啊。后来有一个记者就去采访他，就问他，他说：“蔡淑娟姐妹，你终其一生活在暗室里，暗无天日，见不得外面的世界，你感觉怎样？”那个意思就问他：“你痛苦吗？”这种问题其实不应该问的哈。但是他问了呢，这个蔡淑娟姐妹呢，就想了想，他就这样说：“宁静的海上，或许会有暴风兴起；平顺的日子，可能有大祸临头。短短的散步，可能会变为长途。不论人发生任何的事，神是生命的创造者，他为他的儿女都有最好的计划。”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各种各样，有人非常顺利，感谢赞美主；有人一生坎坷，但是你不用埋怨的。神若与你同在，你心底里充满快乐。我若是一个人，宁可选择那生心里的快乐，而不愿意选择在宴乐之中陶醉在醉酒之中的快乐，因为那种的快乐睁眼以后就没有了，但是心底里的快乐是伴随着我一生，那种的快乐是从天上来的，他伴随着我，带领我，在我软弱的时候扶持我，在我痛苦的时候帮助我。当我选择这样的一条人生的路的时候，我懂得这是生命。弟兄姐妹们，要我们每一个人真正做一个人生的选择，选择一条永生之路，不要别人追求什么我们就追求什么，别就是追求名校我们也追求名校，别人追求名牌我也要拿个名牌手包，别人追求大汽车大房子，哎呀我没有的时候就痛苦。如果我天天活在感恩之中，其实我是快乐的。选择吧，选择一条永生的人生之路吧。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给我们那天上来的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样选择人生的路。主啊，人生的路有的时候真的不好选，有的时候在左边，有的时候在右边。主啊，求你引领我们，让我们清楚的知道怎样跟从你。主，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中，我们就放心，我们就知道，虽然前边的人生里面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你会与我们同在，伴随着我们走完这人生之路，一直走到那永远的家乡。主，求你帮助，真的是让我们有智慧，让我们活着天天亲近你，敬拜你，敬畏你，天天活得越来越像你。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思想，给我们这样的信息，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